旧约雅各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羔羊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人，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第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第八章最后一节，第十四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大概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用跨年的时候，就是年尾和年初，今天已经是1994年的第一天，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中最几乎是最难读，但是也是最宝贝的一卷圣经，就是雅各。昨天我们用两次的时间，我们特别替雅各书打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明白雅各书，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有认识的。我们说过，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从约伯记到雅各这几卷的书是诗。那为什么圣灵用诗的题材来发表他的话呢？我们说过，主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神的道有道理的一面，有道德的一面，也有道路的一面。道理的一面就说出我们的主是真理，道德的一面就说出我们的主是生命。那么道路的一面呢，就特别说到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道路。那么圣经讲到真理的时候，他所用的题材就是一般我们所懂得很浅显的文字。信耶稣有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像这些话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不在乎我们的行为。那像这些话，我们知道我们所以相信因信称义，这许多重要的重大的真理，圣经就用一些很简单很浅显的话来描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用灵异来解释它，我们不要用表号来解释它，神的话是清清楚楚的。圣经中的预言我们知道一定要按照字面的意思来领会它，否则的话预言就不是预言。比方说主耶稣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70个7，还有许许多多圣经的许多的预言，我们知道都是用字面来领会它。那你说到1260天，就是1260天，就是3年半啊。这个时候你不能把1260天这个天再把它零然解。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理。那么讲到道路的时候也很清楚，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媳妇，像路德一样，我们怎样应该做婆婆，像那俄美一样。我们如果读全本的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许多实行的话，能够实行到我们生活里面。所以这是道路。可是呢，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明明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生命，讲到生命，那么因为这个生命呢是指着基督的生命，那么基督的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人的话 来表达，用人的话来形容。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对尼哥底母讲生命，对撒玛利亚夫人讲生命，那个时候他对尼哥底母讲风，对撒玛利亚夫人讲水。那这里的风和水都是表号，风形容圣灵的运行，水乃是指着那个动态的生命，指着我们去浇灌的人，这个活水就在里面浇灌我们。所以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弟兄姊妹，像这样关于生命的话，你看见人的话就穷了，词就穷了，人的话就不够用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表号，有风有水。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呢，许多的风也好水也好，当然是灵异的解释。所以这现在我们就来到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歌。比方说雅歌就是充满表号的书，比方说这里面讲了好多他说，比方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个骏马就是表号啊。今天我们常常形容一个女子都是用花来形容的，你很少看见有一个人介绍自己的太太，她就是我的帝国大厦，没有这样说啊。因为如果这样说的话就不对了。那么你看看这里很明显的，那么你看见他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怎么把一个女子形容作骏马呢？你知道这是表号。为什么是表号呢？因为你记不记得前面苏拉米女有一个祷告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向着主的追求，我们那个快跑的光景在主的印象里面像一匹的骏马，而这个骏马是上好的马，是从哪里来？从埃及来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意思这个马是从全世界产最好的马，那就叫法老的马，埃及的马是那个时候是最快的马。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马，重点是重在它的快。那为什么快呢？因为这个苏拉密女是快跑跟随主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表号。那么直现在讲到苏拉密里的追求，讲到这个雅歌里面就讲到生命的时候，你看就很清楚，神的话是用表号来发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雅歌书是最难读，因为这里面充满了表号，你应该怎么解释它呢？因为这是讲到生命。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是用诗的题材，所以这里的许多的领会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因为你没有办法用话来形容，你只能用一些表号来形容。所以这样呢，你知道圣灵就借着这样的题材就把整本的雅歌就赐给了我们。那么我们知道所有这个诗，这几卷的诗，我们知道圣灵都是用诗的题材来领会它。那我们昨天晚上说到最后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的这个雅歌呢，乃是所罗门的歌。那所罗门呢是写了三卷书，一个就是箴言，一个就是传道书，还有就是雅歌。我们曾经也讲过，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我们读所罗门歌的时候，我们不能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每年到了过逾越节他们都读雅歌。那么难道所罗门的歌就是我们所以为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里面一个英雄，一个英军，就是像所罗门，难道是讲他的歌吗？如果他的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要紧的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主耶稣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远南方的女王需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的就是智慧话。我们看见四福音里面，你发现主所说的话，他的教训就像所罗门的智慧话一样，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凡是得着这些话的就得着智慧。 那么我们昨天也特别看到所罗门当他说发表智慧话的时候是用三种不同的题材来发表的。那第一，他讲了三千句的箴言。那么我们知道这三千句箴言代表他的智慧，那正证明说许多的智慧箴言乃是智慧化的一部分。可是呢，我们读到箴言书的时候，你看见那里只有所罗门大概800句的箴言，不是所有的。那就是在这800个3000个箴言里面，圣灵特别启示这800句是特别的。所以你现在在读这个箴言，你不能像读这个朱子家训一样，不能。你不能觉得说这个箴言就好像世界上箴言一样，不错，世界上有箴言，他们呢因着神自然的启示，虽然他们没有神的特殊的启示，没有圣经，不是从圣经来的启示，但是因着他们观察神的创造，他们也找到了一些定律，他们也找到了一些智慧，这个只是普通的箴言。可是呢，讲的箴言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箴言是特别启示的。所以你读到箴言讲的智慧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智慧是人格化的，那个智慧不是别的，那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这一本讲箴言的书就和所有的不一样，因为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里的启示是重在启示基督自己。那这是我们所得的箴言书。然后呢，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写了1005首歌，那么这个就1005首里面最好的一首诗，而且把它启示在圣经里面的那个应该就是这个雅歌。严格说来，雅歌应该是五首，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你明明知道那是五首，所以1005首你把剩下那个零头其实是最好的，就是雅歌的这五首诗。那么那1000呢，是所罗门的歌，那个可以属于以色列人的歌，可以属于亚伯也所罗门非常个人的，也是代表智慧，但是只有雅歌这些话是特别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圣灵是用所罗门的1005首零头的那个诗，就是雅歌，来作为那比基巴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的歌。所以每次我们来读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我们乃是基督的歌，歌中的雅歌。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第三个所罗门所用的题材就是用图画的题材，那么这个就是传道书。我们看传道书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图画啊，非常的生动。那么特别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啊，这个虚空的虚空如桌影如蒲公，在原文的意思就像吹肥皂泡一样。那么特别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因为特别在日光之下，这些肥皂泡就显得更美丽更灿烂。虽然我们经过这地上曾经像肥皂泡一样非常的灿烂，没有多久就消失了，所以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但是感谢主，这三卷书如果你放在一起，就是给我们看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他要借着三卷书给我们看见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他就把他自己完全的启示给我们。那昨天晚上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这三卷书就好像圣殿里面的三个部分一样。那么传道书呢，就好像我们进到外院，当你到外院的时候，你就看见是在日光之下，因为只有外院是在太阳光之下。那么这是所罗门传道书的启示。然后呢，到了箴言，我们就被带到了圣所。到了圣所就没有太阳的光了，天然的光没有了。那现在有什么呢？现在就是灯台所发的光。那灯台的光从哪里来？从油来的。圣灵油乃是预表圣灵。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因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就认识箴言。那么这个我们就认识说，原来基督乃是人格化智慧，他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借着箴言所启示的。但是不止如此，我们为什么读传道书呢？我们看见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 但是等到我们被带到至圣所，就是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就不在月光之下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在月光之上，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了。